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这是许多人最美好的童年回忆，那是无数中华儿女对祖国的真情实感。
你从哪里来？
这是人们对于内心情感的抒发。他的歌词作品家喻户晓，成为被几代人传唱的经典。
凡是表现了最大多数人的愿望给他的美好的情感的东西，都会成为真正的艺术作品。
资讯有故事，追忆著名词作家乔羽的艺术人生。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2年6月20号，著名词作家、剧作家乔羽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人们熟悉的乔老爷乘着他推开波浪的小船去了。从事音乐创作70多年来，乔羽的优秀作品犹如大河一样奔涌而来，感动了无数的人，鼓舞了无数的人。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难忘今宵，人说山西好风光，牡丹之歌，爱我中华，刘三姐，每一首都是耳熟能详，每一首都能触动人们内心的情感。他的许多歌曲犹如风向标与里程碑，标识着时代的印记和经典歌曲所能达到的高度。接下来我们的资讯有故事，就来和您追忆乔羽的艺术人生。每当歌曲《我的祖国》旋律响起，人们就会不禁跟着哼唱，对家乡、对祖国的情感就会随之流淌。这首由乔羽作词的歌曲诞生于1956年，66年来，这首歌曲不仅成为了传唱度最高的经典影视歌曲之一，也成为一代代人相传的记忆。而歌曲当中，艄公的号子、船上的白帆，对于乔羽来说从来都不是陌生的。乔羽原名叫乔庆宝，1927年出生在山东济宁，那里接近微山湖，京杭大运河。每逢夏季水涨上来，还是孩童的乔羽就会跃入水中去捕鱼。乔羽的家是一个生活清苦却具有浓厚文化气息的书香门第，他的祖父是前清的秀才，父亲做文书先生，常常帮街坊写家书。乔羽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60多岁了，虽然家境没落，生活窘迫，但乔羽从父亲那儿收获了文化的启蒙。3岁起，父亲便教乔羽识字，从百家姓、千字文开始读完了4书5经。乔羽不到4岁便能背诵诗词百首，认得3000多个汉字。而他也在幼时便通晓格律诗、乐府及古今民歌。乔羽曾回忆说，
感谢我的父亲，他给我了最主的也是最强有力的一种启蒙。我对他的印象，从我一记得他就是老人，就是个老头。老头又没有别的事可干，他的乐趣就是领着我玩。我那个城外不是一片荒野呀，都是很好的农田，一看前头一片绿，他就领着走走走，咱们上那个绿的地方。当时觉得走得挺远，大概得现在看得几十米吧，走到那里一点绿都没有。就他说你看那里又有绿了，又上那里去，走到那里又没绿了，那是早春的。他就说了，他说这个有一句诗， 是说这个的，你也知道，你也会这首诗，说你看这是哪一句呢？我倒是一下就回答出来了，我说这是曹操遥看近却悟，看起来就这么一句话的时候，他也是无意之间的。我就认为他在我的心里头埋下了文学的基因。
乔宇的母亲虽然不识字，但是却很会讲故事。为了节省灯油，每天母亲很早就会哄乔宇睡觉，许多动人的故事不仅陪伴着他进入梦乡，也成为日后乔宇文学创作的灵感。由于家里穷，乔宇九岁才去一所德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上学，每个学期的学费1块银元。可那会儿他的家里是拿不出学费的，在店铺做工的哥哥为了满足弟弟上学的期望，攒了几个月为他凑了1块银元做学费。而当时学校有一个规定，每年考试成绩最优异的同学是可以免学费的。为了能够继续读书，乔宇是学习刻苦努力，年年都拿第一。后来乔宇说，自己能次次考第一，那不是天资聪颖，是穷苦所迫。最后他仅靠这一个银元就读完了小学，一直到中学毕业，家里没有再负担过乔宇的学费。李叔同的送别是少年乔宇最早熟悉的歌曲之一，后来乔宇在学术文章中将它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现代歌词的启蒙者。而乔宇也是在他17岁的时候，在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的心境中离开了家乡。1946年春，还在读高一的乔宇经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引荐，进入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就读。当时按照规定必须是秘密前往河北邢台入学，而他要给自己呢换上一个新名字。恰巧他当时看到外面正在下雨，便灵感出现，说就叫乔宇吧。但是他又觉得下雨的这个雨字啊太普通，马上他又想到了羽毛的羽，那有一种轻盈飘飞之感浸润心头。而历史上呢，关羽、陆羽都很出名啊。关羽三国时期的蜀国大将，陆羽是青史留名的茶圣，于是还叫乔庆宝的他当即便说，我以后就叫乔宇了。就这样，在1946年杏花盛开的时节，17岁的乔宇唱着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渡过黄河，走进了雄伟的太行山，进入北方大学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北方大学是乔宇真正接触文学的开始，当时校内名家云集，有历史学家刘大年、哲学家艾思奇、诗人光未然等，那是乔宇一生之中最无忧无虑的时光，既能吃饱穿暖，又能全身心沉浸在艺术和生活中。在这所着力培养干部的院校，乔宇不仅进一步强化了文学修养，而且系统学习了哲学、近代史、政治经济学等课程。乔宇说过，从诗云子曰到马列主义，他思想上的转变似乎是自然而然的。父母对他的文学启蒙，新文化运动之后歌曲的浸染，北方大学对他人生观、世界观的确立，这些都渐渐融入乔宇的血脉中，成为他日后文学创作的源泉。而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以后想要从事写作的念头在乔宇心底冒了出来。除了在报刊发表诗歌和小说，他还深入基层为边区的农民们写过秧歌剧。那会儿解放区开始搞土地改革，乔宇被抽到农村参与土改工作，喜好舞文弄墨的他一口气写出了12万字的党尔寨土改经验调查报告，逻辑严密，文笔漂亮，颇受赞誉， 还被当时的《济南日报》加版转载。那一年，乔宇20岁。很多人不知道，这篇调查报告对推动当地的土改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竟也成了乔宇最早的成名作，现在是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1948年，华北联合大学与北方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乔宇进入了学校的三部创作室，与光未然、贺敬之、崔维等诗人剧作家在一起工作。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迈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而当乔宇站在金水桥上仰望国旗，热泪纵横，他后来回忆那个时候的心情说，此时此刻我突然觉得自己顶天立地，扬眉吐气，此时此刻我突然觉得天高地阔，春光明媚。新中国成立之后，乔宇被调往在北京的中国剧本创作室继续文艺工作。1954年，乔宇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与冰心、叶圣陶一起在中国作家协会的儿童文学组共事。乔宇曾说，从儿童题材开始自己的创作生涯是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保持童趣童心是写作的诀窍之一。195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决定投拍儿童故事片《祖国的花朵》。那个时候，乔宇创作的几部少儿题材作品已经受到全国小朋友的欢迎，而且当时乔宇27岁的年龄更接近孩子们的心灵。于是，影片导演严工便找到了乔宇说：“花朵在春天里开放，我们的祖国已迈出春天的步伐，要把一种美妙的开始写出来。”乔宇喜欢儿童题材，于是便爽快地答应。然而等他真正要写的时候却犯了难。乔宇之前没写过歌词，写了几句连自己都觉得很荒唐，根本不符合儿童单纯稚拙的心理。连着闭门造车几天之后，他索性扔下笔出门走走。那会儿乔宇与他的夫人童琦还是在热恋期，于是便相约一块到公园转转。当时乔宇工作的地点是在北京颐和园的昆明湖畔，但童琦呢偏偏想要去北海。这一番拉扯之后，乔宇才妥协了，两个人到了北海公园。到这之后租了条船悠悠荡去。而泛舟之间，有一些少先队员也在划桨来去。春暖花开，河清海晏，国泰民安，浪平船轻，远处有少年欢歌，身边有佳人在侧。可以想象那一刻乔宇的心情是何等的畅美。乔宇呢，自言自语地念出了一句：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乔宇忽然脸色大变，上岸，快上岸。乔宇催促着童琦靠岸，一下船他就找出了小本子，一气呵成写就了这样一段歌词。就这样让他犯难的歌词在北京的北海公园诞生了。而后这篇词由刘炽作曲，谱出了著名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传唱至今。后来有人问过乔宇，为什么这首歌能传唱多年不衰，他的回答是，那个时代是咱们中国人心情特别舒畅的时代，我用最好的心情写下了最真实的生活。那是一个令乔宇无比怀念的春天，他曾经在自述中写道，我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歌词创作生涯，也就是在祖国这个美好的春天开始了。1956年， 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苏里邀请乔宇写作一部反映战争年代红小鬼的故事。随后乔宇便来到了赣东南闽西一带的原苏区，遍访当地居民，最终写出了剧本《红孩子》。这部电影您可能没看过，但是电影中的歌曲却无人不晓，你听。没错，正是这首共产儿童团歌，这是乔宇为电影《红孩子》写的主题曲，随着电影的上映而家喻户晓。而在这个之前，乔宇还创作了一首经典歌词，那是乔宇在江西游历期间，电影《上甘岭》进入后期制作，导演沙蒙找到了作曲家刘炽，拿出了一版他和两位剧组同志合写的一首插曲歌词，想请刘炽谱曲。刘炽看了歌词，认为很好，但是缺乏旋律感，而且即使谱曲演唱，以后也很难流行。这位让我们荡起双桨的作曲，于是就向沙蒙导演推荐了让我们荡起双桨的作词乔宇。沙蒙导演给乔宇是连续拍了几封电报，但乔宇那会儿正在创作剧本的紧要关头，不想离开，于是沙蒙导演先斩后奏，把乔宇从江西到吉林长春的交通路线和流程全都定好了，把详细的路线通过电报告诉乔宇，先到上海找上海电影厂袁文书厂长，他给你订好了去长春的火车票，电报最后是三个字，切切切。收到电报的乔宇这会儿是实在没法继续写剧本了，他就赶紧按照沙蒙规划好的路线连夜启程赶到长春。当时电影《上甘岭》的设置已接近尾声，在位于长春电影制片厂院内的小白楼观看《上甘岭》的样片后，乔宇的心绪久久不能平静。乔宇曾回忆说，
到了上甘岭，我可真觉得负担太重了，简直的把我难坏了，当时我都弄得不好意思不写就是了，我都不想再写了，真是不知道怎么写好这首歌。因为电影已经拍好了，我写歌的时候啊，他停工待料，整个的摄制组不能解散等着呢，那导演着急的不得了的时候，但是我硬是写不出来。这后来没办法，你总得写。
两个多星期的时间里，导演沙蒙天天来，来了也不说话，稍微坐一坐就走了。这样无言的等待和宽容，让乔宇倍感压力。
我说沙蒙同志，你对这个歌有什么要求？你认为这个歌应该怎么写？他我没要求，你爱怎么写怎么写，你想怎么写怎么写。我说这就不大好写了，我得琢磨你的心态啊，你认为怎么写为好啊。他说你呀，非让我说不可的话，那我只能说这么一句，我的电影将来没人看了，你的歌照样有人唱，我就要这样的歌。
这句话可把乔宇难住了。乔宇后来回忆啊，这是他写过的歌曲中最犯难的一首，因为想走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写作路子。1947年，乔宇在太行山根据地任光荣报编辑，他经常深入采访伤病员。在硝烟弥漫、条件艰苦的日子里，伤病员们并没有任何萎靡不振的情绪，他们经常会聚在一起分享各自的战斗经历，讲述战友们的勇敢和所在部队辉煌的战绩。这乐观的态度感染了乔宇，他明白战争一定是残酷的，但是他想写一首不残酷的歌。电影《上甘岭》中的这首插曲响起的时候，那正是上甘岭战役最白热化的状态，乔宇感觉歌曲需要给出一个亮丽的色彩出来， 希望这首歌能够表达出战士们在身处残酷的战争，面对强大的敌人时所表现出的镇定、乐观和从容，也希望美好的东西能够让大家对未来更有信心。为了排解压力，一场大雨过后，乔宇出门散步，他见操场上水茫茫一片，几个孩子在往水沟里放草船，欢笑奔跑。这让乔宇想起他之前前往江西体验生活，途经长江的场景。乔宇是山东人，过去只看过黄河，小麦、高粱熟悉的不行，可是从来没见过水稻。头一次看到长江两岸一片片稻田，看到了长江上的白帆船，这都让来自黄河流域的乔宇是感到新奇和振奋。于是一句话涌上了他的心头：
一条大河波浪宽。李四出来的一句，的确大概几分钟我就写完了，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就写我的实际的感受。
一条大河
着急的不得了的沙梦，天天到我屋里去走一趟，看看写出来没有，也不吭气的沙梦，这时候又来了。我说沙梦同志，你看看，啊，写了，嗯，写了，看半天都不说话，反复的看，最后就是那个有名的那句话，就他了，拿着就走了。
虽然终于写出了这首歌词，但乔宇的心中依然忐忑。稍后回来，资讯有故事，继续为您讲述著名词作家乔宇的艺术人生。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接下来的节目，我们继续为您追忆著名词作家乔宇的艺术人生。上半段节目我们讲到，乔宇写出了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但是呢，他也不免心中忐忑，因为歌词与上甘岭战役没有任何关系，几乎看不出战争的痕迹，这样的创作能通过吗？第二天，上甘岭的导演沙蒙还是又回来找了乔宇，这让乔宇心中一紧的。乔宇曾回忆说，
第二天沙蒙又来了，拿着我的稿子，我一看见他来，我心里扑腾一下，你看果然有事了吧，他又来了，坐那里跟我聊上了。他说，我看你写的这个是像写的长江似的。我说对，是长江。哎，说那好极了，那既然是长江的话，为什么你不说万里长江波浪宽，或是长江万里波浪宽，你干嘛要说一条大河波浪宽呢？
面对沙蒙的询问，乔宇脑海中回忆起自己想起长江的经历。他说，
不管你是哪里人，你门口总有一条河，特别是你对这条河的印象都是你儿时的记忆，都是小孩，小孩一到小水沟，他也觉得是一条大河，而这一条河呢，给他的喜怒哀乐，他的各种东西都有密切的关系。大概每个人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小的时候家乡门口的那条河。因此我说，不要说是哪个河，哎，咱就一条大河吧。我说，因此我的意思还是用一条大河。沙蒙在我说这一段话的时候也是一言不发，就是停了，最后又是那一句，行，就他，又走了，就没提任何意见。这个歌于是就这样就保存下来了。
就此我的祖国词作尘埃落定。经过刘炽的谱曲、郭兰英演唱，电影《上甘岭》还未公映，我的祖国就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遍大江南北，也从此传唱了几十年。那种对祖国、对家乡浓烈而炽热的感情，经常让我们在歌声中热泪盈眶。而这首歌的艺术价值一次次被肯定，全篇没有一句歌词在刻画战争和硝烟，却用极致的抒情描绘了美好生活的图画，这样的浪漫情怀值得被历史铭记。曾有学者这样评价，中国还有一条穿越时空四方奔流的大河没能标在地球仪上，那就是乔羽的歌《一条大河》。乔羽曾在自述中表示，我的祖国为自己的歌词创作生涯开了一个好头，从此他把祖国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与歌词的创作紧紧联系起来了。1957年，乔羽与刘炽合作创作了歌曲《祖国颂》，同样是家喻户晓。在评论家口中，这首歌的歌词最珍贵的就是没有标语口号式的东西，只有滚烫的赤子之心。1964年的国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首演，那经久不息的激情和热烈仿佛直到今天都没有散场。这部排练了近一年，有3500多名演员和群众参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周恩来总理亲任总导演，乔羽则担任了创作组的组长。东方红里的解说词几乎都是乔羽创作的。不过有意思的是，当时在创作东方红的时候，有一部戏曲电影《乔老爷上轿》在全国放映后风靡一时，大家发现银幕上的乔老爷和乔羽有几分相似啊，于是呢都叫乔羽乔老爷了。而那会儿因为排练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周恩来总理经常在夜里10点到创作组跟大家一块儿研究商讨，听见大家都喊乔羽乔老爷，周总理便也如此这般叫了他。而这一叫那是一锤定音了，从此乔老爷这个世人皆知的绰号便跟了乔羽大半辈子。20世纪60年代，乔羽只写了2首歌，共274个字。一直到1979年，沉默10年50岁的乔羽终于又发出了新的呐喊，创作了《心中的玫瑰》。
在我心灵的深处开着
这首歌词后来成为轰动一时的伤痕电影《泪痕》的插曲，由李谷一演唱，歌词曲调都极其婉转动人，成为了当时极为流行的歌曲之一。时间到了1980年，乔羽又让牡丹开遍了中华大地。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牡丹之歌》迅速成为中国人都会唱上几句的经典歌曲，也让当时只有33岁的蒋大为因为《牡丹之歌》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明星。在这之后，乔羽在歌曲创作上迎来了黄金期，传唱至今的经典金曲是一首接着一首，爱我中华、难忘今宵、思念等等歌词名篇辈出。乔羽曾总结，歌词最容易写也最不容易写，他的创作有时赖于灵感乍现，比如让我们荡起双桨，还有那首从1984年开始陪伴全国人民守候除夕的难忘今宵。您知道吗？这是乔羽在临近花甲之年接的一个急活。 中央电视台的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是1983年推出的，一经播出就大获成功。1984年，时任央视春晚总导演的黄一鹤觉得缺少一首与整台晚会相匹配的歌曲，于是找到了词作家乔羽，希望他救急。而歌曲没有命题，只有一个要求，快。当时乔羽正在为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排练，忙完自己的工作后已是深夜3点。由于不知道什么内容，乔羽便联想到大年三十儿家家团圆，人人都需要美好祝愿的情感，用2个小时写就了《难忘今宵》中的经典歌词，交给了天亮便来取歌词的工作人员。当黄英鹤看到乔羽熬夜写出来的《难忘今宵》歌词时，非常激动，连声称赞，妙笔生花呀，歌词的意境很美又庄严大气。有了乔羽的歌词，黄英鹤又找到了作曲家王明谱曲。王明接到歌词后，那也是连连称赞，一下就被歌词所感染，情绪被调动起来，仅用了几天时间就把《难忘今宵》的曲子编写完成。《难忘今宵》在央视春晚播出后，不论天涯与海角，神州万里同怀抱的歌声传唱四方。有评价说，乔羽永远把祖国这个神圣的字眼渗透到每一首歌里。可能有人会觉得，《难忘今宵》里老友新朋欢聚一堂，这一切跟祖国有关系吗？可是当歌词里写到大家举起杯，祝你祝我也祝他之后，情绪便自然而然过渡到了祝福祖国好的段落。祖国好，我们大家才能好，这是一种深邃又自然的情怀。从1984年开始，几乎每年春晚《难忘今宵》都作为必唱曲目登台，陪伴大家敲响新年的钟声。有的时候乔羽的创作也是要有赖于深入体验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为了给电视剧《雍正王朝》写主题歌《说雍正》，他不仅认真阅读了剧本原著，还找来各种史料，包括四册本清史，甚至琢磨雍正每天的饮食起居。写一首歌就像是在做一篇论文，连乔羽自己后来都说，如果我是学历史的，应该可以写出史论的著作。乔羽曾经与陕西青年词作家飞林交流作词经验，他称自己学古人，银安一个字，拈断数经虚，而这句话是出自唐代诗人卢延让的苦吟，意思呢是为了一个恰当的字，不知不觉捻断了好几根胡子。而人们最熟悉的思念，从触发灵感到构思完成，直到传唱开来，历时25年的时光。那是1963年初夏的一天，乔羽从挂职锻炼的河北沙河县回到北京的家，进卧室推开窗，忽然一只扑闪着金黄色翅膀的蝴蝶翩然而入。乔羽吃惊地看着这只小生灵，丝毫没有惊动它，直到它盘旋片刻又从窗口飞了出去。那一刻似乎让乔羽陷入了庄周梦蝶的环境。很多年之后，乔羽回忆说，
回头我才起来看，他又飞到那个菜地里去了。菜地也是开花的季节，都是黄花，那个蝴蝶是黄的，它飞到那个菜花里头去了，看不见了。反正这个给我的印象挺有意思，它就变成一种形象的东西了。它这是很偶然的嘛，忽然怎么来了个蝴蝶呢？
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
那个时候，一种亲切而圣洁的情感充盈了乔宇的心里。但是这种情感并没有在当时付诸文字，而是在25年后，也就是1988年，他写歌词《思念》时，才把沉淀在心中的那一段回忆重新开启，写就了又一首经久不衰的好歌。有人说思念这首歌写的是爱情，有人说思念写的是友情。乔宇的这首思念在多年之后仍然被人们一再的追问。对此乔宇自己说，
我到美国他要问这个，那美国的传媒，你那只护照到底是谁呀？我说你管那么多干嘛呢？你管他是谁干嘛呢？他是谁呀？他是一只蝴蝶。后来我在那里发挥了，我说你别老问我了，你也有，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一个蝴蝶，谁没自己的蝴蝶呢？就是你心里最神圣的一个东西，觉得最美最值得珍贵的一个东西，那就是你的蝴蝶。你再粗糙的人，他也有这种细致的地方，他知道他心里喜欢什么，可能永远都没说出来过。
乔宇曾说，他的作品中更多写了宏观世界，像《我的祖国》《人说山西好风光》，后来他更想表现人精神世界里的细微之处。思念就是人人都有的又说不出来的内心情绪。
人家说这是我最时髦的作品，都没想到你会写出这种。我写东西啊，还是要写出这种内心的非常真实的一种情感来，一种感觉来。这种东西啊，你以为不能打动别人的，他还可以打动别人，因为这些都是真实的，充满了感情的。思念这首歌是的确是有点真情实感的。
95年的人生之旅，乔宇写了无数脍炙人口的歌曲。而说到自己作品的共性，乔宇曾说，我写的歌悲伤的很少，我总觉得让人家唱悲伤的歌干嘛呢？歌是让人唱的，要符合大多数人的情感，把自己弄得非常偏僻，走小胡同那不行。有人赞叹乔宇的创作真于化境，就像《我的祖国》，没有一个字写到爱，写到他与祖国的情感有多深，但又处处洋溢着对祖国深厚而热烈的爱。而乔宇啊，并不觉得自己的作品有多么玄妙，他曾说，我一向不把歌词看作是锦衣美食、高堂华屋，它是寻常人家一日不可或缺的家常饭、粗布衣，或者是虽不宽敞却也温馨的小小院落。说到底，写歌词要从自己的经历出发，没有真切体会是写不出好歌词的。
这种东西出来给当时的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的情感完全一致，这就是符合了这个时代的情感，历史的情感，也是全民族的大多数人的共同的情感。凡是表现了最大多数人的愿望给他的美好的情感的东西，都会成为真正的艺术作品。
在乔宇心中，带着淳朴的生活气息和泥土芬芳倒是最好的作品，用朴素而直白的语言将爱国之情揉进了每一句歌词里，把家国情怀种在每一个人心上，这是乔宇一生所追求并始终践行的初心。2016年，曾有媒体记者在采访中问起乔宇怎么理解祖国二字，他说，祖国这个话题是永恒的， 和爱情是永恒的一样，为人民说话，为祖国说话，为生你养你的这片土地说话，是作家神圣的职责。我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爱国方式，为我深爱着的祖国写歌。乔宇在生活中十分平易近人，与人为善，又不乏幽默。人们记得乔宇总是露着那片宽阔的具有福相的额头，架起一副金丝边眼镜，含一口山东济宁腔，笑嘻嘻地说话。有人问他，到北京都这么多年了，怎么没学会说普通话呀？乔宇的回答是，普通人才说普通话，我不普通，就说济宁话。2004年，乔宇和夫人同齐举行了热闹的金婚庆典活动。在场有人问，你们怎么就能到金婚呢？乔宇的回答十分直白和超脱，我也没觉得金婚有什么不容易，谁知道怎么就金婚了呢？但是我说，只有一条我有体会，就是你这一辈子别中途换，你一换就很难金婚了。而乔宇把这种浓情还升华到了歌词《夕阳红》中。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
生动活泼贯穿了乔宇一生。62岁那年，乔宇写思念，人们都不相信这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所作，而大风车吱呀吱悠悠的转，是他退休之后66岁做的词。人家也觉得奇怪，怎么如此的童趣天真，甚至连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夕阳红，乔宇也说是用孩子的视角来讲述老年人的温馨又从容。年轻的人啊，或许不识乔宇的名字，但是没人会没听过他的作品。正因为如此，他有了词坛泰斗的称号。不过乔宇是多次拒绝这个称号，每次听到这种名头，他都会摆摆手说，我哪里是泰斗，不过是写歌词的而已。在乔宇的文集中，他曾写过这样一句话，不为积习所蔽，不为时尚所惑。几年之后，他又加入了半句，不为浮名所累。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向两岸。
几年前有人问乔宇，如果给自己写墓志铭会写什么？乔宇说，这里埋葬着一个写过几首歌词的人，如今老人走了，他将经典留给了后人，而我们也相信一代又一代人将会继续传唱。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后期制作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下期见。